谁在意气候问题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为孙弘。这个谁，当然不必先把你我这等平头老百姓算进去。没错，我们省点儿水，节点儿电，聚沙成塔，积少成多，当然可以产生影响。但相较于工业等级的耗能，我们的努力最多只能说是不无小补。在相较于政策的又深又广影响，那我们再怎么拼命省，基本都是苦读自己而耳。这不，由德国看守等非政府组织评比的气候变迁绩效指标 CCPI 11月9日公布欧盟与60国的排名，我国敬陪末座，位列第60。环保署看了就说，今年评比项目有一半与人均有关，却将我国人口数、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都有错误等巴拉巴拉，然后丢了句评比排名没有意义就想结案了事。拜托，数据不对，人家污蔑台湾，最爱台湾的蔡政权不是应该大声的呛回去吗？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 签订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，这是首个明确计划减少煤炭用量的气候协议。同时，有40多个国家做出承诺，到205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，另有100个国家的领导人承诺到2030年结束或扭转森林砍伐状态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和欧盟宣布将合作减少甲烷排放，华盛顿与北京也表示将在未来十年加强合作减缓全球暖化。台湾在这波全球陆力抗暖化的大行动中，就说声评比排名没有意义，行吗？蔡政府的能源政策是错误到家，违背全球真正潮流的恶搞。废核绝对不是台湾应该采行的能源选项。事实上，欧盟就把核能当作干净能源的选项之一，而原本北欧多个要与德国一同废核的国家，也都早早放弃这条路线。原因无他，就是因为核能的碳排放非常之低，是有效能源中的低碳好选择。可蔡政权全然无视国际现实，连311矩阵引发核电厂事故的日本都再度恢复核能也视而不见，却欺骗人民，胡扯废核是世界潮流。铁了心要采行稳定度极低、效能极差、但成本高的离谱的风力与太阳能，然后以火力发电这种高碳排的电力供给来作为基载。这种能源政策还敢美其名说是转型，转掉的只有我们口袋里的血汗钱，然后让我们的未来都必须面对悲惨型的能源价格。更糟糕的是，未来碳排放的多寡势必会因为抗暖化而成为贸易中的附加条件，成为商品生产的另一种成本。一旦碳价被加入，依赖出口支撑经济的我国，在高碳排的能源政策下，竞争力势必狂降。这或许就是中国何以在与美国吵得不可开交的现在，仍愿意与之合作的关键。若是按蔡政权的能源政策玩下去，台湾势必就又多了一个竞争壁垒，伤的是谁？现在很多人说，就算核四重启公投过了，民进党政府也不会照办。能不能政权轮替我们先不说，但人民如果不用力地表达唾弃民进党这害死台湾的能源政策之决心，未来政客想怎么乱来就敢怎么干，我们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况且，不尊重民意的政党，有什么理由继续执政下去呢？民众党也好，国民党部分地方首长也罢，对于核四重启案，不是反对就是态度保留。这跟我们老百姓也无关。他们提不出更好的减碳又稳定的能源方案，我们难道就不能自己要吗？自己不争取，苦果就得尝。政治人物有的是资源，可一般的你与我又有多少本钱可以去面对未来的高额电费，或承受出口受限的冲击，更或是面对极端气候的灾难呢？ 至于安全性，用功一点吧，大家。什么断层，什么施工瑕疵，拜托，网上一堆严谨、详实又科学的资料告诉你，那都是骗你恐惧去换得政客利益的瞎掰罢了。为减缓地球暖化尽一份力，更为了自己与下一代，勇敢的投票赞成核四重启吧。